感谢赞美主哈，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台中丰富教会，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感谢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对我们来说话。主啊，你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唯一的理由，就是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更为我们复活。主啊，我感谢敬拜赞美你，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亲爱的圣灵啊，求你轻轻地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主啊，进入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黑暗。主耶稣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粮，让我们满满的回去。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们要跟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遇见你的神啊。但是呢，在这讲这之前呢，我刚刚非常的感动啊，听到我们姐妹啊跟弟兄的合作啊，美好的见证啊，哇，我们的姐妹这个很有这个恩赐啊哈。但是我们相信了我们的弟兄啊，哎，潜力更是不可限量啊。你看他真的是谐星咖的啊。他只要说阿们，哇，大家就笑成一片这样子，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相信未来哈，大家都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得着恩典，我们这个恩典呢，更要流传出去哈。OK， 谢谢，啊，谢谢，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19章哈，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撒该遇见了耶稣啊。撒该，我发现那个小朋友的主日学啊，最常讲的故事之一哈，就是这个故事啊，就是撒该爬上树这样子哈。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OK， 这个耶稣进了耶利哥哈，那耶利哥城呢？这个城，它其实原先是以色列人呐、他们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的第一个城。那当时呢，他们是从东边往西边攻，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的第一个城呢，就是耶利哥城。那这个耶利哥城呢，当时他们在更早之前啊，在摩西的时代就差派了好多的探子进去啊，都是族长，都是领袖。结果呢，进去以后，哇，他们说那城高大，那边的敌人啊，这个都是巨人啊，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就是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所以你的自我形象很重要。我们看自己像蚱蜢，那就不用打了，好，让人家用脚一踩，咔嚓，噗呲。就挂掉了哈。如果你到大陆去哈，哎，他们会把你炸一炸吃掉。你们经过看过那个蚱蜢，我超好吃的，下酒更好，啤酒很棒。哎呦喂呀！所以回来了以后呢，他们就这样子报告，然后以色列人民就上胆了，然后神就说：“你们这一群家伙，通通都不准给我进迦南美地。”你如果自己相信你进不了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就进不了迦南美地。神要的是大能的勇士，是要搬音响的大能的勇士，是要去清场的，哈，是要去展现 muscle 的。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知道你是软弱的。我听到好多人祷告，一直祷告说我是软弱的，主啊，我是软弱的，求你帮助我。我知道你是软弱的。但是你不用再讲你是软弱的，你不用再告诉我你是蚱蜢，因为上帝已经听很多了。上帝说：“你们不知道我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不知道我十字架上没有人吗？但是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永远挂在上面。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下来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他复活了，之所以我们会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不只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更重要是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才聚集在这里。Amen。”要是耶稣的坟墓还有那个尸骨的话，那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我以前做宗教比较研究，几乎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通通都有尸骨啊，他们都死了，信奉他们的人一点盼望都没有啊。但是 我们的神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活着信我的人必有永生。你相信这话吗？这是耶稣问你的，不是问我，我问你的。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我们死后且有永生呢。Amen， 感谢赞美主啊！进了耶利哥，耶利哥是被咒诅的城。约书亚要进城的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城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城要被咒诅，谁盖城门，谁建城墙，他就没有后代，他就是长子。哇！你知道神借着他的使，他的这个领袖，他发出的预言，发出的咒诅，那个城果然就成为一个咒诅之城。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像耶利哥一样。什么叫咒诅？咒诅的意思就是用话语限制人得着蒙福。然后我们刚刚讲一什么幸福小组，是不是？对不对？幸福小组现在大家都很乐意去传福音，因为你要把你的祝福要分享出去啊。但是有些人，我想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好像永远看得到吃不到啊，有好东西也都看得到吃不到，那个就是咒诅的感觉啊，很不好啊。很多生意好像快要拿到了，啪被人家抢走了。本来美好幸福的婚姻，自己以为可以得到，靠着我的努力可以得到，但是拿不到。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没有你的份。但是在主里面乃是不一样的。那个耶利哥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撒该，他在耶利哥遇到了耶稣，那个咒诅就要被抹去，然后他开始要过一个蒙福的生命。阿们吗？感谢赞美主啊！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撒该，做税吏长。税吏长不是什么伟大的什么长啊，税吏他其实税吏长的意思就是他去包工程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地区、以色列地区其实是被罗马人统治的，是被罗马人殖民的，就跟以前台湾被日本人殖民一样，你不是呆啊，要用的是日本的法律，要用的是日本人的税法，所以呢，日本人要跟我们征税。同样的，那时候罗马人也跟谁？也跟以色列人征税。那征税的时候，他很简单了，他也不要自己去征税，他就随便找一个啊，说：“哎，你去帮我征税啊，这个耶路撒冷城100万，啊，这个五月份开始征税，五月底我拿到100万，就包工程。”他说：“好，我帮你去拿100万回来。”然后他就把那个所有要缴税的家庭摊开一看，哎呦，果然是100万，那很简单了，我也不要赚很多了啊，我只要赚一份就好了啊，那就是200万。所有人的税乘以2，好，啊，他也不要自己去收，他很聪明啊，我再分给10个人，啊，每个人帮我收20万，啊，他收了200万，他100万交出去，100万就留下来啊。然后那些人说：“你怎么收是你家的事啊。”所以那些人呢，他就20万，我收25万就好了，5万我自己留着，20万上缴，就是这样。所以这群人是以色列人最恨的人，他是剥削自己人民的人。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外号叫油煎呐，不是油炸的，是油煎呐。我们有汉奸，他们有油煎呐。啊，现在才听懂啊，不好玩呐。哎呀，感谢赞美主啊！这些人是，你知道，就犹太人的奸，犹太人的奸嘛，汉奸嘛，就是犹太人的汉奸，就是油煎嘛。就你在路上看到。什么税吏长？那不是税吏长，那就是个税吏，只是他是包工程的。撒该看到，你没有你死啊！看到他，把他抓到巷子里面，啵啵的，我你们铁就追，就是这样，大家都恨他。那这个人出门，他都很紧张啊，他的人际关系很差。哎，亲爱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内心深处的需求。就是我们人都想要跟别人产生连结。现在一直在看 FB 有没有，在看 LINE 有没有，动不动就拿出来，现在你应该还在看吧，都不好好听讲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好想跟别人连结，因为你好想知道说我在这个社群里面我的发言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有很多人反应？是不是很多人按赞？因为你想跟别人连结，你如果不跟别人连结，你心里面没有办法得着满足。所以最深的连结就是夫妻啊。那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希望百年好合啊，对不对？白头偕老啊。可是通常都是到白头恨到老。所以如果你在婚姻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得着真实的满足，耶稣来就要让你们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Amen。 耶稣来就要让你们已经离开伊甸园很远很远很远的路程重新回到伊甸园。 Amen。 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两个机构之一，一个就是教会，一个就是家庭。然后圣经就是从一对夫妻开始的，他们被赶逐出去，然后上帝说该回家了，所以就回到教会了。哈利路亚。教会是神的家，然后也是你真正要回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婚姻的恢复是最大的神迹啊。死人复活可能还不是最大的神迹啊，婚姻复活是最大的神迹啊。我告诉你，他们两个啊，如果没有教会啊，他们两个准备要置对方于死地。我跟你说，我相信我们的姐妹啊，吵架只要一句话，那个弟兄就倒在地上，唰唰就唰就唰就，他的心马上就滴血啊。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所有的姐妹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但是真的是最大的神迹，那是耶稣在他们中间。撒该也是这样啊，撒该赚了很多钱啊，肥滋滋的，每天都吃 buffet 啊，可是他不快乐，一个人在那边吃不快乐，没有人要跟他在一起，连他儿子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他儿子跟他走在一起，别人会笑他，也会笑他，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今天讲太 会讲太多，我们怕时间不够。那个有一个犹太人啊，他们算信犹太教的，就是星期六是安息日啊，他偷偷的跑去打高尔夫球，偷偷去打高尔夫球，哦，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杆进洞，耶，一杆进洞啊 ，yes。结果不能跟别人讲，因为安息日不能打高尔夫球。嚯，哦，这个要记着，这个要记着哈，那哪一天哈，哦，喝了酒的时候拿出来讲，别人没有听到是安息日打的，但是听到一杆进洞。结果呢，再打第二洞，咕噜咕噜咕噜，又是一杆进洞。哦，主啊，一杆进洞，你有没有看到？哎呦，不能跟上帝讲，上帝说安息日不能打高尔夫球。第三球，咕噜，又是一杆进洞，他就跪下来说：“主啊，我错了，我要去安息日了。”他知道是谁让他一杆进洞的，是上帝说：“你再打，你再打，你再打。”我告诉你，你十八洞都是一杆进洞。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要来主日哦，不要去打高尔夫球啊。撒该很孤单呐，没有一个人要孤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要孤单的，孤单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他想要去看耶稣？因为他听到好多的故事，听到有人的生命因着耶稣改变，有人生病因着耶稣得医治了，有的人在一个罪里面的生活因着耶稣得释放了。哇，他要去看看这位改变人生命的主，他也好想改变，他不想这样了，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走到哪里别人都恨他。他知道在耶稣这里他会接纳他。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那个传讲耶稣的人。阿们，让别人能够听到耶稣，他才能够来寻找耶稣。阿们。所以你要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上面，你要成为那个传讲耶稣的人。你不要当一个卧底的基督徒。很多人都是卧底的啊！你是基督徒，我到今天才知道。我们当朋友当二十年了，我到今天才知道你是基督徒。哎呦喂，那别人怎么如何从你身上得着耶稣啊？得着祝福啊？而且弟兄姐妹，你要是把恩典祝福留在你自己的身上，小心他会发臭啊。耶稣说在你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啊，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是活水？他要你传出去啦。 所有的恩典留在身上通通都没有用，恩典必须要流出去，它必须是活的。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桑树其实是野无花果树的意思，野无花果树长得无花果小小的涩涩的不能吃，因为它没有人施肥没有人处理，所以它一年只能结一次。无花果可以结五次，从春末到秋初整个夏季它可以结五次，很大很肥啊。你有没有吃过那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无花果，噗嗤一口咬下去，噗，真好吃。可是如果是野无花果树呢，它是小小的，但是它也可以吃。那是一般的穷人哈，他们就吃这个东西。如果在春末的时候用针把它穿过去，抹上这个橄榄油的话，这个无花果它会变大，然后就可以结一次啊，那个穷人可以吃啊，这是穷人的糖果啊。还有那个无花果，如果说是有人种的话，它第一结第一次春末的那个果子，他们也是留给一般人吃的，因为那个果子如果不摘掉，它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结的果子就结不出来啊。所以呢，他们就任凭别人去摘，所以那个是留给穷人的，一般人不能去摘。他知道耶稣从哪里经过，因为他知道耶稣进来进城只有这一条路。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开，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为什么叫撒开快下来？因为很危险啊，撒开那么胖，他怕那个树枝折断了、啊、咔啦掉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那里。耶稣远远，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围着耶稣啊，撒开是因为没有办法接近他，所以只好爬上桑树。好多人围着他，耶稣越过了好多人，就直接看到了撒该。他为什么看到？因为这个灵魂渴慕耶稣。你不用站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人渴望改变，这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景况他一点都不满足。我不知道你给你自己的生命打几分、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给自己的生命打几分？100分，我为你感谢主啊！但是通常我们都给自己的分数都很低。我讲老实话，像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我的人生都按照我的自己的计划。我想上 T 大就上 T 大，我想念完博士就念完博士，我想在媒体工作我就在媒体工作，我想出书当作家我就当出书当作家。我的人生按着我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有一天我就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干什么？很奇怪，人心里面有一个地方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传道书3:11，上帝创造万物真的很美好啊。每个人大家 每天都想要出国旅游啊，到这里玩到那里玩，哇，看到好多美景，看完了回来拍拍照然后就忘记了，还是不满足，还是想去看更美的，要去看极光，要去看什么 ABCDEFG 啊，看了还是不满足，永远都不满足，永远想要再看再看再看。上帝说满足不是在外面满足，里面要满足，但是里面就是没办法满足。你做了更多的事情，赚再多的钱，没有平安，没有满足。感谢主啊，神又把一个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面。永远就是永恒啊，那个永恒只有永恒的主可以满足你。在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当总统过去，当什么全球500大 CEO， 有多少 CEO 啊，有多少大老板啊，通通都过去了。你赚再多钱没人理你，那是你家的事。真正能满足你的，很奇妙，就是那从永远到永远的耶稣。耶稣他斩钉截铁地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敢斩钉截铁地告诉人说死亡那条线后面是什么，但是掌管人生命的耶稣他告诉你，生命之后的那条线是跟随我。所以他在世间呼召那一些门徒的时候，就是跟随我，跟着我走，没错，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内心的满足，在地如在天，你在地上就好像在天堂那样满足。 你在地上的婚姻就能够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的满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然后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因为你渴慕我，就必住在你家里。今天弟兄姐妹，必啊，耶稣讲必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耶稣讲必的时候就一定会做到。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必啊，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寇少安牧师跟我说的，那你要小心啊。我说 OK 我会小心，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一定会来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旁边的人都觉得很怪，你知道吗？啊，耶稣，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是剥削我们的人，他对我们很不好，耶稣你怎么会去他家？我们都像他一样。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私下议论的意思就是没有讲出来的，有来讲出来，像蜜蜂一样嗡嗡嗡的声音叫私下议论。我们常常私下议论别人哦。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讲教会的八卦最快乐，真的是很糟糕啊！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啊！如果你真的要讲，讲完了为他祝福祷告，那我们就算你不是在讲教会八卦。该杀杀该，该杀真的该杀，杀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他来，他就是寻找那些罪人。他不是寻找那些义人，自己觉得很棒的人，耶稣不来找你。耶稣来就是寻找那些生命当中真正有需要的人，愿意谦卑寻求帮助的人。耶稣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那么救恩就临到你的。那这个人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生命中原先认为重要的那些事情通通不再重要了。那就是刚刚我们的传道说，50岁以后，我不是50岁以后才服侍主的啦，我从一信主就开始服侍主啊。我当过，我在教会几乎什么都做过，我做过学生的辅导，我做过小组长，做过区长，做过主日学的校长，做过年轻夫妻的辅导，一直到现在，然后我在各教会服侍。一信主，我就跟那个撒该一样。我说，主啊，我认罪，我知道我错了。这个人他真实的认罪，而且带来行动，带来行动。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在要上台分享的时候，之前跟传道人一起祷告，然后他把手按在我身上，他一祷告就开始哭了。在那之前我没有认罪悔改，我就接受了洗礼。我接受洗礼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我只是说他们都假装你是真神，每个礼拜花那么多时间在那地方聚会。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我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呢，我就假设你是真的，我来接受你，我接受这个洗礼，但是你最好让我知道你是真的。他说，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我给你半年，你要证明你是活着的真神，要不然就玩完了，我就不会再来聚会了。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星期六晚上在外面玩魔鬼的游戏，在夜店里面很好玩呢。我不是在推销各位啊，但是呢，结束的时候我就特别空虚啊，真的。从那个夜店出来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那所有的酒气一醒的时候，说我在这里干什么？每一次都是这个，我在这里干什么？喝得醉醺醺的在干什么？然后还下一次还是去，虚空的虚空还是要去，虚空一下。我被酒精捆绑啊，我被情欲捆绑啊，就是要去。没有认罪，但是从受洗时起来，我就跟主做了这个祷告。感谢主啊，上帝慢慢慢慢让我知道，有一些事情让我知道，好像跟我的祷告产生的连结，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但是我还是没有确据啊。在那一天的祷告当中，那个传道人把手按在我身上，我们两个人在房间里面，他一祷告我就开始哭，哭个不停啊。我在心里面就说，耶稣有什么好哭的，但是就是哭啊，哭没有办法停止，那个 忧伤啊，从灵魂深处这样子一直涌出来，不能抑制的难过，就一直哭啊，那眼泪没有办法停啊。祷告了15分钟，我在心里面问耶稣说：“为什么要哭？”耶稣也没给我答案。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陈弟兄，你慢慢祷告，我去准备会场。7:30是你的时间。”我从6:35一直哭到6:50，他把一盒面纸放在我面前说：“你好好祷告，我走了。”就走掉。他一走，我就大声说：“主啊，我为什么要哭？”就上帝真的会对人说话。上帝说话不是说：“因为你是个笨蛋。”他不是，他会在你心里面，你心里面就会涌出一句话的，不是你自己的话，就是上帝。当你的灵向上帝敞开，当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对你说话。上帝对我说话，第一次对我说话，在我信主以后，三个字，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字吗？感谢赞美主。不是，我希望是我爱你，但是不是，并不是。上帝给我的三个字是你不配啊。我当场崩溃啊，这很奇妙，上帝对你说话，你就知道是那就是你的光景。我也没读经，我也没祷告，我还都是做色情研究、情欲研究，乱七八糟每一天。我要主啊，是啊，我错了，求你饶恕我，我不想讲了，我要回家。那时候我们在南投一个营会，我说我要回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整个人崩溃，一直哭啊。然后神给我第二句话。神知道我的生命污秽肮脏，所以他给我第二句话，就是你要圣洁。圣洁的意思不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出来过一个属上帝的生活，分别出来来服侍主。我在当时就跟上帝说我愿意，然后心里就平安了，从来没有的平安。原来是极度的忧伤，就突然就进入一个非常大的平安，然后一直跪在那里，也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刚信主，没有人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一个人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就一直哭，一直哭，还在继续哭，然后心里面就越来越平安，我觉得心里面好明亮，好光明。耶稣说他是生命的光，我后来才知道，耶稣在我里面，我一直跪在那里，我很享受，一直跪在那里，突然。我自己告诉自己说：“哎呦，好像上帝在这里。”然后我就在神的爱里面。当然，这时候砰门就开了，说：“陈弟兄，已经7:50了。”他走了以后，我又整整哭了一个小时，完全不知道时间，就在里面一直哭啊。感谢赞美主，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决定我不再做我的博士论文了。但是也是熬了半年我才把博士论文整个拿掉。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这是我的未来，我就赌这一把，我相信我一定会赢的，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回首，但是我说我不做了，我交在你的手中，未来怎么样你看着办好了。”你敢把你的未来交在上帝的手里面吗？感谢赞美主啊！当我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真知道这位老先生75岁，他跟上帝说我愿意跟随你出去的时候，他就是跟上帝一起冒险了。我一直觉得信主是一个冒险之旅，很多事情是需要勇气的，你真的只能赌这一把，而且我告诉你，你每次都会赢。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我的故事太长了，我不要讲了，我们讲这个。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你知道吗？耶稣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救恩啊，你有没有救恩？耶稣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带来极大的改变，他的认罪悔改带来极大的改变。耶稣说救恩临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就是那个失丧的人，我承认了，我生命中真的是乱七八糟。我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一直跟神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神在我的脑海当中闪过一大堆我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我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做了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一直跟神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很奇怪，一认错，心里面就得着平安。我相信你有那种感觉。耶利哥他是个交通要塞，你知道耶利哥是很肥很肥很肥的城啊，因为他以香油为主，是耶利哥成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抽税抽最多的城。他又叫做棕树城，这是耶利哥的地理所在位置。死海的上面有个耶利哥城，他在耶路撒冷的右边。耶路撒冷一路往下滑，一路往下滑，一路往下滑，一直都是下坡，到了约旦河畔就到了耶利哥城。这是耶利哥城围绕着这个小山丘的一个泉水建立起来的，原本称为棕树城。所以其实撒该如果真的要爬树，要爬高高的树，要爬棕树，但是棕树他爬不上去，他去爬那一个野无花果树。实际上不仅仅是他那个树他爬得上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假装他是那一个修理无花果树的人。修理无花果树的人呢是牧羊人，耶稣一直说他是好牧人。你知道牧羊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被歧视的，牧羊人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低。他假装他是牧羊人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要看看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会不会接纳他。他谦卑他自己，这是耶利哥现在的遗迹哈，6000多年前、7000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商业行为。耶利哥的属灵历史，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 Negev 是在耶路撒冷一直往南啊，一直到这个西奈半岛呢，这地方大部分都是旷野，直到所有都指给他看，指给摩西看了。神在这里指给摩西看说，那流奶与蜜之地，其实你真的去以色列看，那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个地方旷野干燥的不得了，你每一天他们发的那个矿泉水啊，是一公升的，不，那个三一一点五公升的矿泉水是大瓶的，你每一天都会喝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身上的水分蒸发的好快啊，那里没有流奶与蜜之地啊。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讲？上帝骗他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因为你生命中有耶稣有神，你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无论你在哪里啊。 Amen。 神会带来丰盛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是靠你自己啊。耶利哥的属灵历史，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攻占流奶与蜜之地的第一个城市，窥探那地，以色列人就上胆了，过了约旦河，耶利哥倒塌，因为他们用赞美用敬拜围城，第七天绕了七圈，整个城墙垮下来。上帝要告诉他们说，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仗，最重要的这一仗，我要告诉你，你要永远纪念，是耶和华神为你征战得胜的。其实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次征战都是耶和华神带领你征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是乌合之众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说，上帝你们搞丑啊，这一群人他就是难民啊，就像今天的叙利亚的难民一样，他们是一群难民啊。上帝说 No， 我看他们是军队，属灵的军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军队啊，你们不仅是神的家，你们是神的军队啊。所以要顺服，为什么上帝一直讲要顺服？当过兵的弟兄就知道了，要顺服啊，不顺服这个没有办法打仗的啦，就是没有顺服就是乌合之众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上帝说，属灵想得胜吗？要顺服啊，绕城，受咒诅的城因着耶稣成为蒙福之地啊。撒该是个怎样的人？税长，财主，有身份，有地位，有势力，钱财多多，吃的肥油腻腻的，而且是最讨厌，这是人人讨厌的人。撒该很矮小，渴望见耶稣，要爬树，应该爬高大的棕树，怎么会爬桑树呢？因为他要假装成修理被歧修理桑树的人，布利萨就是修理桑树的那个动作，被社会歧视的牧羊人。撒该渴慕，他谦卑他自己，装作牧羊人来爬树。他在渴慕当中，他就遇见了耶稣。耶稣越过了好几百个人，看到了桑树上的撒该。弟兄姐妹，耶稣不管你坐在哪里，他看的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慕。 你知道，你一渴慕就得着他。他知道，他寻求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阿们。撒开，快下来。耶稣很关心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耶稣也很高兴你那么样的渴慕他。你渴不渴慕，耶稣知道，你没有办法装的。你生命中有没有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只要你愿意接待耶稣，只要你愿意打开内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他就要以你的身体为圣殿，他要住在你里面。 Amen。 弟兄姐妹，我说我做宗教比较研究，没有一个神要住在人 身体里面的，真的只有这位神说要以你的身体为圣殿，这是个奇妙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就像爸爸妈妈好爱孩子要陪孩子一样，上帝要陪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圣愿我们弟兄姐妹都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为什么身体他要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他住在你的心里面，以你的身体为圣殿？因为他知道你的生命当中要面对好多的失败、困难、病痛、需要、沮丧、忧郁，你通通都没有办法，你一筹莫展，你的公司快要完蛋了，你需要耶稣。耶稣来是为了罪人，那个私下议论的声音，其实我们常常私下议论别人，我们有没有私下议论外面那些同运的人？我以前就是做同运的人，你们要私下议论我，我是个罪人。我现在这样站在讲台上，因为耶稣的宝血，我可以站在讲台上分享，因为耶稣改变了我。圣愿耶稣也改变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不去议论外面的人，我们应该做的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得着耶稣。因为我真告诉你，你议论他，他不会改变的，你跟他争辩，他不会改变的。你有没有跟那些佛教徒说佛教好不好，那个好不好？他不会改变的，只有你生命改变了，他们才会改变。因为他们看到你生命当中有祝福，他们看到你生命当中有喜乐，他们看到你生命当中有恩慈，所以他们愿意相信你相信的耶稣。我们自己都是罪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立场去批评别人？不要自以为意啊！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的就是罪人啊，他眼睛盯着的都是那些罪人啊。他说：“这些都是我爱的孩子，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耶稣的心思意念。你怎么会去批评那些罪人呢？你自己都是罪人，耶稣有没有抓着你说你是罪人？你知不知道？耶稣没有哎。遇见神就带来悔改，罪人悔改。撒该你知道吗？拉比在利未记里面只讲说，如果你讹诈了谁，只要多赔五分之一就够了。你知道他赔多少？赔四倍。他是真的改变了。圣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像撒该一样，他是 captain 啊，他是我们的典范啊，他是真的悔改。哎，这个悔改是加倍又加倍，二十倍的悔改。那是真的悔改。我就说他以前只看重钱，他现在就把钱拿出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穷人，这是真的悔改。撒该悔改，我们也要悔改。感谢主啊！我那一天在那个房间里面认罪悔改，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神说你不配的时候，我因着他的责备回转，然后就说我错了，然后神就将他的灵浇灌于我身上，然后他就用他的话指示我说你要圣洁。我后来有一天我就看箴言一章二十三节，我说活生生血淋淋的，我说耶稣你不就是那一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就是做这个事情。出于神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哈利路亚。神讲的每一句话绝对不突然返回，好像春雨降在地上一样，他不会回去的，他一定要实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圣经？圣经上面的每一句话都这么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主没有读圣经，那你真的是太可惜了。圣经里面好多宝贝啊！耶稣关心人的救恩跟信心，所以耶稣说：“现在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 感谢主啊，也圣愿神跟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说，今天救恩临到你们的家了。感谢主啊，我后来就把我的这个色情论文就停掉了，我烧我们家的资料烧了三天，我当时是全台湾收集这种资料最多的人，第一名，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收集啊，因为那时候两岸第一人，要做就做两岸第一人，我是第一个做这个研究的。我记得第一天在我们家，我在收那些资料，我用那个以前那个最大号的那种黑色的餐厅用的那种垃圾袋，我把那个都撕掉，都撕掉，然后丢进去，因为我拿去烧掉。我如果这样一本一本书这样子放进来，一定到最后都被人家回收了，珍贵的资料。感谢主。然后我第一天收了20几袋，然后我就放上我的车子就运到垃圾场。我太太，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哈，我们家这么多这乱七八糟的。”我说：“对呀。”第二天我还在弄，我太太说：“还有啊。”我说：“对呀。”第三天还在弄，我说：“这么多。”感谢主啊！想要遇见神，一定要渴慕他。可是你知道，我们遇见神，我们会火热起来，可是我们的火热又会下去，然后你又在需要被点燃。所以你要为什么要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弟兄姐妹的见证可以重新的坚固你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跟你说一件事情，我知道你是大有信心的人，大有信心的使女，大有信心的勇士，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信心很脆弱。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小事情，一个小小的需要，小小的病痛，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信心就砰就下去了。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扶持，然后跟上帝之间的那样子的交通，你才能够 hold 在那里，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冷淡退后。所以说不要停止聚会，不是为了聚会人数啊，是你每一天，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是真神，所以你来到他的会堂就像回家一样。你回家不会跟上帝说你一定要拿一件东西回家吧，你不会跟你的爸爸妈妈，你回你爸妈家说啊，好啊，你在冰箱的东西我都要拿回去了，我就不用去买东西。你不会嘛，你不会一定想要要一点东西嘛。我的老婆那有一阵子不想参加祷告会，他说：“神啊，我都没有得着。”我说：“你不去，我还要去。家里面的头就应该这样啊，你要当头嘛，当头做该做的事情。你不去，我要去啊，你最好跟着我去啊。你不想去就待在家里，我会为你祷告。”我就这样跟他讲，真的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后来他跟着去。有一次有一天他自己被神摸着了，神跟他讲说：“你回爸爸妈妈家。”一定要拿东西吗？你不是因为爱我才回来的吗？你来到我的店不是为了敬拜赞美我吗？不是为了与我亲近吗？你一定要拿东西回家吗？啊，我前面是把人罪悔改，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以前比我 holy holy 太多了。可是弟兄信主就是这样，我信了就信了啦，不要想那么多啊，不管感觉啦，反正我就是每次聚会我就是要来就对了。要渴慕神，专心寻求神，在专心寻求中祷告遇见神。耶利米书我非常喜欢，如果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一定会寻见他的。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说你要专心专心专心专心啊，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生命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你今天没有寻见，是不是今天没有得着，是继续寻求啊。你给上帝的时间这么少，他怎么跟你讲话？真的，我们常常祷告完我们就走了，上帝说：“哎，就等妈的。”说年轻人，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可是你急着要上班了，你急着要上课，你不管耶稣。玛利亚为什么会成为耶稣复活第一个讲话的人？因为他一直想着耶稣，即便是他的门徒都已经失望了、绝望了，说耶稣死了，我们这个条路已经断了， 他还是要来寻求耶稣，即便是个尸体他都要回来再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爱耶稣啊！爱耶稣什么？爱耶稣就是你念兹在兹都是在想他，渴慕他。你谈恋爱的时候怎么，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怎么多想那一个，想日日夜夜都跟他在一起，那就对了。耶稣要你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上帝一直用婚姻一直用爱情来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甚至耶和华神说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就谈恋爱的关系。他要你这个，他不是要你早上应付他十分钟然后读完经就找跑人了，他要你常常把他放在心里。为什么他住在你心里？他要你昼夜思想他。我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在录影，录完影呢我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分享，那天刚好星期五晚上大塞车。我知道每次星期五晚上都大塞车，我要走台北市最大的那条路，我知道一定会很可怕。我只剩下20分钟，可是那天晚上我在猜至少要走45分钟才会到。哇，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在旷野可以开道路，今天在台北市也可以开道路，哈利路亚。我说主啊，这个服事我不想迟到，都靠你了，砰我就上路了。那天真的是很奇妙，我顺利的不得了，一路都绿灯，那个绿灯好像都没有停过，一路都是绿灯，然后都几乎没有车，我觉得很奇怪，好像有人在帮我开道一样。我就一直开，一边开我就越觉得不对劲，我就开始哭。我说神啊，我知道你现在在我车子里面与我同在，我一直哭。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一边开车一边哭啊，我很希望我的眼睛上面有雨刷，刷刷刷刷，真的前面的路都看不清楚了。我就看我的主啊，你在哪里？就这样一直开到我刚刚好时间到。我说主啊，你是奇妙的神。Amen。家里有姐妹，如果你信了主，你没有跟耶稣有这种关系，太可惜了。我不是说你不属灵了，没有这种关系太可惜了。你跟上帝要有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啊，他是可以寻求得到的。他出于他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已经没有时间讲我的故事了，因为我的时间快到了。你在侍奉当中你会遇见神。12年的时候，反正有一些原因，我以前在莫斯科有服侍过，然后呢就遇到了异人之家的这个传道人，他们说：“哎，真的弟兄，你要不要去做这个莫斯科福音营？他每年的5月1号有个福音营，去当讲员。”我就说：“不对，现在已经3月中了，你们不可能现在才找讲员。”我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直接就问他，他说：“是。”那年范大林范长老他是讲员，结果他的这个急性肾衰竭，所以他已经进医院洗肾了。他说我们一直在找讲员，今天遇到你了，你要不要去？这很奇妙。那一段时间我本来预定要去广西大学做一个参访，然后临时把它往前移了，所以我那段时间就变有空。他就很奇妙，就说好我去。其实他在跟我做邀约之前一个月，我梦到莫斯科。我非常不喜欢去莫斯科，莫斯科治安很可怕，然后那个地方的属灵环境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去服侍了以后就很不想再回去，但是神就让我梦到，所以我一直心里面很纠结。没想到他们就说要不要去，我就说好我去。去之前呢，我准备讲章，我就说主啊，你要我对他们说什么？上帝就只给我两个字，我祷告来祷告去就是两个字，盼望。我说主啊，我最不想讲盼望，我说他们没有盼望，去那个地方每个弟兄姐妹都犹逃告兵，很难过，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才会改变呢、啊？怎么讲都没用。但是上帝就说要讲盼望，我说好，准备盼望的讲章吧，就准备了3-4个讲章就去了。去了我记得当天开幕的时候，那个主办的也跟你们教会名字有关，那普世丰盛他们的这个，他是一个宣教世界性的宣教集团，他们的那个主任牧师就上去说：“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盼望。” 我坐在那边哈，我那个鸡皮疙瘩就从头顶哈一直麻到脚底，背流冷汗。我说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掌管我们一个人的神。我说你是值得敬畏的神。我记得我讲完第一场，我就呼召很多人上来，然后那个不是那个宣教团，你是当地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就跑来找我，他说：“真弟兄，我要跟你认罪。”我说：“认什么罪？”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我们约他，当时其实约了两个讲员啊，一个叫做远志明，一个叫做范大林，这两个人都因为有事情不能去，就变成是我。然后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推荐你来，你是 nobody， 我们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我刚刚相信刚刚我们传道说哎，认识真弟兄的请举手，那些都是假的。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就来了，可是你讲完了，你一呼召大家都上去了。他说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跟神认罪，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也要跟你认罪。他说你要认什么罪？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最没有盼望的教会。但是我真是看到主的工作，只要你持守在基督里面，你就是新造的人，你的未来就有盼望，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吗？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他们成为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而且好多的分堂，然后他们甚至到欧洲去宣教。哇，我知道说主耶稣做事就是这么奇妙，主耶稣做事就是这么奇妙。病痛当中你会遇见什么？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好多人的病痛都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被圣灵充满了。你在挫折当中你会遇见神。我有个弟兄，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抵押了爸爸妈妈的房子，拿了400万，老婆所有的存款都给他了，然后他创办了一个公司做半导体的，刚刚开始的业绩很不错，所以他就野心很大，就进了很多货，他进了6000-7000万的货，结果没想到一直卖不出去，一直卖不出去，一直卖不出去，银行抓紧他的银根，一直要他还钱还钱还钱。他有一天他就跪在我们的祷告会二楼的会堂，他跪在那里说：主啊，帮帮忙，主啊，如果我这付不出钱来，你知道他会把我爸爸妈妈本来唯一最后的居身之所就要把它收回，我们就要破产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身为神的儿女，你觉得这样很好吗？他一直哭啊，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两个小时他都不知道在祷告些什么，他只知道跟上帝在拔河啊，说上帝啊，你帮帮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人创业，两个人都同时面临破产的危机，一个已经破产了，一个已经宣告破产了，出去开始找工作，另外一个就是他。他说他不要跟他一样，他不要跟他一样，主啊，帮忙，拜托拜托，这是我一辈子想要做，我从小就想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梦想。主啊，我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你不知道吗？你要帮助我啊，我要荣耀你的名啊。但是上帝给他对他说话说，把公司给我。不行，主啊，你知道那是我所有的，我给了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以为上帝要像收回那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就因为对照主说他好害怕，他以为上帝要像收回那个弟兄一样收回他的公司，要他要宣告破产。他就是跟上帝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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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上帝连续讲了三次，他三次 no， 可是祷告会已经结束了，他没办法了，他就说：上帝啊，如果你要就拿去吧，反正是个烂公司。然后很奇怪，他说过了两天订单开始进来，然后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他到出货都来不及，他到最后货都没有了，他继续去跟德国订货，然后公司就一直往上增长，一直往上增长。然后这个弟兄是抓祝福的人，他说每一次我们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1987大家在那 happy hour 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从二楼冲到一楼，然后冲到最前面，他就跪在讲台上，在众人面前1987他跪在讲台上，抓着牧师的手说：牧师，等一下灵的时候请你把手按在我头上祝福我。然后我牧师都直接问：你要我祝福你什么？他说我要营业额增加3倍， 就给他祝福。他说那一年他真的增加三倍，他第二年又冲上来，再要三倍，再给他三倍。他下次说，我下次要十倍。十年后他的公司上市，2012年股票上市。这位上帝是帮助我们的神，但是他最怕的就是你把你的祝福当作你的神。这个弟兄一直讲说，我的股票只要上市我就无后顾之忧啊。我告诉你，他股票上市，他的灾难的开始。我告诉你，只有上帝是真神啊，你要跟随他，你的生命才会不一样。你得着祝福不一定是真的祝福。这个弟兄的生命真的很奇怪，他股票上市，下个月他妈妈就过世了。他妈妈是长期忧郁症，对他的影响非常深，他很难从这样子的忧郁当中走出来，就他自己也低沉了两三年。但是他慢慢看到上帝安慰他，对他说话，他现在又重新恢复对上帝的信心，又开始知道上帝祝福他的事业，但是他要开始走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他要开始大大的来服侍神。他知道他真正的满足，他生命真正的道路在上帝的手中，不在他自己的事业上面。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就实情来谈就好了，因为你们的歌我也不会唱。事情来为我们谈，我们为自己来祷告。